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非常感谢诸位菩萨能成就我今天在这上面啊讲这个戒律，包括讲一切佛法。他们说我这上面讲佛法，大家也会得到很多利益。他说你在成就我，我在成就你，互相成就。所以呢，佛教讲师尊弟子啊同修，大家共有份，不是某一个人。其实你对我有恩，我对你有恩啊，师众同，所以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发大心啊，不能够发这个啊自私自利的心。有一个呢啊，互相包容，互相爱护啊，互相这个护持道场，护持佛法，护持正法，来护持我们的菩提心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地方很多人闻不到佛法的原因，都是互相诽谤。因为我们执着于佛法，所以你永远就亲近不了佛法。因为你诽谤善知识，对善知识不高兴的话，你生生世世都遇不到善知识。那我说你多生多劫啊，不愿意亲闻佛法啊，不愿意看佛经，讨厌佛经，但是生生世世佛经你都看不懂啊。不但你看不懂，就法师在那边讲愚人愚哑，你也听不见。为什么原因？就因为啊，你抵制于文法，那就反对文法，那就宣传叫人家不要文法。这种过失都是导致于我们无始以来人满阴阳，那就是听不懂佛法啊，这是无始以来都是这个恶意所造成的。所以大家今天又能念佛，证明你已经亲近于佛，可看出你无量劫来种了很大的善根。第二个，今天能够遇到一个非常想帮助你的师父，对于禅佛，但是也是可能是多生多劫修来的这个无始以来赞叹师父、赞叹出家人的功德所感召这种果报啊。那么今天我的讲法大家都能听得懂，并且我愿意讲，这也是一种果报。那是什么样的修来的呢？他说都是无始以来修来的功德。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大家云游的去听，我也云游的去讲，这种共法、这种共鸣的佛法，可以说是不是一阶二阶，是无量阶前在佛面前尊重三根，才能引起我们这种共同的果报。所以这种果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不是我们用预言、用思量心来说得出来，真正是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不可思议中再思维不可思议法，就是说你想到这不可思议的时候，你心中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功德，这种功德就广大无边，知道吗？所以呢，这种重重无尽啊，重重无尽的功德，所以这功德展现出来，我们的后生果报简直是不可思议，很难用我们的意见说，知道吧？所以过去讲就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一念成佛，也可以一念是凡夫，你看你们啊信心什么样。所以我们对文法要升起巨大的这种信心出来。在你生活中如果没有什么大事情，或者说没有什么很要紧的事情啊，那么说我们尽量的要文法。那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快乐的事情？那就念佛还有文法。那世界难道这么多你很快乐吗？那是没有办法，必须要生存下去。难道你跟那些名利的人在一块很快乐吗？那些绞心脑力的人想着你赚我钱我赚你钱很快乐吗？都是不快乐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是解开我们的心，我认为解开我们心的这种东西应该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我们坐在一起，大家心开意解，是吧？了解了因果，了解了法上的不可思议，了解了这种功德，在这种法会里面，在这种团体里面，我认为这世界上所有事情都可以消失掉，这件事情应该是我希望它永远存在，是吧？所以就是源于这种欢喜心啊，文法啊，我们修行是很重要，但文法会更重要。所以我们在这此世界修行呢，修行呢，过去经典上面啊，就是祖师们都是这样的判断过。比例来讲，你在这世间吃了很多的苦，做了很大的功德，修了很多的佛像啊，做寺院呐、啊，乃至于呢啊，把环境铺地啊，那些供养寺庙的功德，或者说你割肉啊、割手啊，把骨头啊奉献出来啊，或者是种种苦恨的功德，或者聚山呐、啊、聚山灯悲观呐、啊，或者你念了很多很多的佛号啦、啊，持了很多的咒子，念了很多的经，那就做了很大很大的功德。告诉你，不如遇到一个善知识，遇到善知识的功德。然后是无量无边的功德，超过你自己无量界的种种啊苦恨，这个无意的苦恨，或者是有意的苦恨，或者是善根的苦恨，那时候都不与遇到一个善知识，因为善知识拨开以后，空性现前，一念之间就可以成就这种功德， 所以善知识功德非常大。那遇到善知识的功德还不如呢这个我般若的功德。如果你要是在善知识面前求开智慧，认识到般若的功德大，那你说亲近再多的善知识还不如一念之间我般若开启新的功德，知道这个般若会更加重要。他说你把三藏十二部经典所有都打开来了这个般若经全部打开来了，他说所有的经典都打开来了，包括华藏十卷都打开来了，看到这个诸佛的功德，告诉你不与一念发菩提心，今天你在受菩萨戒，我这种菩萨戒的功德超过你我们般若的功德，我们般若的功德一定是超过三知识的功德，三知识的功德一定超过你无量界的这个修福报苦行这种功德。所以空寒说到最后来菩提心功德最大，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发起菩提心太珍贵了我当顶礼啊，对吧？诸佛他也会说我应该对你顶礼，知道吗？因为呢一发菩提心即成等正觉，就是佛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呢，是不是？诸佛一生佛的果位，一旦发菩提心，为什么诸佛会向你合掌来供养你？因为你发菩提心的功德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发心的功德不可思议，知道吗？诸佛已经成就了，他已经在大涅槃去，释迦牟尼佛在哪里？他的菩提心发完以后，他在利益众生，但是释迦牟尼佛他已经成佛出了，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出了，释迦牟尼佛在佛陀的境界里看到你发菩提心，他一定会合掌。为什么呢？他菩提心已经完毕，他在哪里？他在禅机关头，在法身处，在法性处，在一切众生心想处，他说在自信的地方他已经成就了，那看到所有的诸生发菩提心，他叫他合掌，我供养他，知道吗？所有的诸佛都会供养发菩提心众生，所以大家坐这个地方无所谓，你一发菩提心诸佛菩萨欢喜，二老汉为你淡泊而喜，就是说你走在外面的时候，你发菩提心的时候，你手上背了一个钵，他说二老汉会把你接过来，我给你当二老汉为你淡泊，那菩提心的功德多么大，是吧？你供养五月的话不一定发菩提心了，就是你想发菩提心，二老汉为你担保啊，为你挑担子啊，你有什么困难我给你做啊，你发菩提心就可以了。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多么大，所以我讲菩提心一念超十劫，一念超千劫，所以菩提心的功德，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惜这个菩提心的功德。下午就讲到这个菩提心的功德菩提心能现在过去未来刹那之相，在一念之中成就圆满佛道。你先前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的，尽现在过去你想得到的东西，一发菩提心即成等正觉，都圆满，知道吗？真功德。你过去看到的东西，你无量劫无量劫的所有的业种，在菩提心的转换下都成等正觉，知道吗？就是你过去修了很多很多的佛报，修了很大的善根，并且种了很多的福田，不圆满故，今天发菩提心可以令他圆满，这么多功德，并且你将来的功德也是圆满的。就是说你发了菩提心以后，你将来不管是发生做善事，心理上的功德，或者是你修行的功德，或者是你在这个眷恋人天福报，在你菩提心里面都会圆满。你看，就是尽现在过去未来，在你一念之间前后就有，不然的话为什么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知道吗？所以我过去出家，我现在出家，我将来出家，如果我不发菩提心毫无益处。我修了寺庙，如果我不发菩提心，这个寺庙没有功德，但是我发菩提心，我的寺庙功德会不但是一次，是千世，知道吗？功德多么广大。所以你无量劫的修行不发菩提心实在是太可惜了。就是说我尊重修行，我尊重做善事，我在这个世界孝敬父母尽孝修持三业，我无量劫来都做这些事情，获得了人生一个人生的果报，是多生多劫的修行来的。那说你为什么到现在不成佛？就是因为没有发菩提心。如果你过去发菩提心，过去成佛，现在发菩提心，现在成佛，如果等到未来发菩提心，那你就未来成佛，为什么不现在发菩提心呢？所以在这一生中，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定要受菩萨戒，一定要去发这个心，知道吗？是不在意，不要再等待，不要等明天后天，一听说重大的功德赶快去受，就这个意思，没有什么等待的。你说什么样的人才能受菩萨戒呢？什么意思？除了木头没有心之外都可以受菩萨戒，木头没有心，那个人像天师一样，什么人是没受无心呢？就是你那个不愿意受菩萨戒的人，知道吗？就是不愿意受菩萨戒的人就叫没受无心， 肯受菩萨戒的人就是有心。就是你为什么不受菩萨戒呢？你是不是木头呢？你是不是没有心呢？你有心就可以受菩萨戒，这样你只要有定力良心，你就可以受菩萨戒。所以何况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这么这么多天的佛号，有的讲我说无戒，你说无戒，无戒也是在菩提心里无戒。无戒你怎么受呢？我受不了无戒，无戒我实在是受不了，我怎么受给你呢？你必须是菩萨无戒呀、啊，因为你念阿弥陀佛，你就具足菩萨无戒、啊。你受的菩萨无戒，只要你一生念阿弥陀佛，你无戒就变成菩萨戒体了，是不是？你念阿弥陀佛，你愿意成佛，这里一念菩提心认识的，或者讲般若，特别是念净土方面的人，念阿弥陀佛的人，都会具足菩萨戒。别的法门我不知道，因为他拿般若以后才能够具足菩萨戒，或者说等待戒法“法王经”这三个字，你等待了戒法，也可以说菩萨戒。除了这个两个门之外，信阿弥陀佛的人可以说菩萨戒，剩下的就不能说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他没有般若心，不了解菩萨戒体；一个人不知道戒，不知道戒的体，所以他不能，他受不了菩萨戒，接受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不信阿弥陀佛的人，他很难说菩萨戒。只有我们这里信阿弥陀佛念佛念了这么多天，怎么会不敢受菩萨戒呢？那这菩萨戒的体，人家我怕犯戒吗？啊，后面有个开遮持犯。什么叫开遮持犯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菩提心，你真的有菩提心或者有般若心，他说你有开遮持犯。什么叫开缘？就是说，如果你开了缘，对众生有利益，那你就开，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你对自己有利益，对众生有利益，那你为什么不开呢？是不是？就是那个众生过来了，那个当猎的要杀这个众生。那个兔子跑掉了，那问你兔子到哪里去了，那你就打妄语啊。因为你打妄语对众生有利益，对他有利益，对自己有利益，对这个众生有利益，那为什么不打妄语呢？这叫开缘，该开的不开，犯犯戒呢，是不是？菩萨戒里面该开的不开，你是过失，知道吗？就是说对众生有好处，你一定要开缘，知道吧？比例来讲，你一个家里面一辈子在一起啊，又有买一点肉，我就不肯受菩萨戒。那说你买肉回来，家里人你宣称只要你不吃你不杀就可以了，不要叫人家杀，买一点死掉了你就买回来切肉，你就捏捏完成肉了，是不是？事实上捏完肉是安慰自己的心了，但是他又没有生命了。那说你在念希望他发个愿，希望他真真实实远离这种这个贪嗔痴的恶道，你这种发心的力量就去加持这个肉，知道吗？释迦牟尼佛就用菩提心加持这个肉了。你以为释迦牟尼佛有神力啊？就是菩提心力量就是不可思议的。你有菩提心，众生啊就会有利益，慢慢慢慢众生就会远离。所以呢，家里和解非常重要。你不能说我说了菩萨戒跟家里脱离关系啊，男女不能在一起。说我说菩萨戒了，还有呢，分锅吃饭，你们在家菩萨戒根本没有这个体，知道吗？在家菩萨戒站这块吃，但是我不吃肉，我吃肉片菜。是吧？或者说我把草给你吃了，把欢喜地跟你在一起，但是我就有一颗纯善的心，知道吗？我心里很善良，善待就是说你要我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反正我没有肉我贪嗔痴，这种心态维持家里的和解，对家里人有利益。人可以一念成佛，畜生做不到，知道吗？所以杀畜生这是低频轻贱，杀人才是重贱，把人杀没杀死七天以后才死，也许是中品戒。重戒就是杀人，杀动物就是轻戒，是吧？因为动物很难成佛，它要转人，但是人一念就可以成佛。在三戒之中，人成佛的功德是最圆满的。真的很多的戒律啊，最重要的有一个纯善的心，开缘该开的不开，反过失开遮。什么叫遮法呢？通过忏悔仪，比如说通过忏悔仪遮法，这就是比例来讲，我这种过失费就是说我要把肉给丈夫吃，那怎么办呢？就遮法了。这法我就哎呀，我这恶业这么重，为什么还有杀众生的这种心里没有同明心出来，然后萌发菩提心，我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不成佛我这辈子就完蛋了。反而这种过失引发你发起大圆满心，告诉你归心，你今天得到了菩萨戒体，知道吗？如果在一些恶意里面反我那你内疚，然后萌发菩提心，就是吧？真的就为这个过失我引起你来， 你说你自己还做了很大的功德，很骄傲，反我们世界里，我这里没有人过的情况下，反我让你认识到，哎呀，我还有很多的过失，我一定要以文化菩提心，我一定要成佛，我一定要解脱，我一定要令阿弥陀西方极乐世界。是你这个遮，什么叫呢？一善遮恶，一善把恶遮住。我并不想做，但是呢，被业力所逼迫，我必须要做，怎么办？就是我要文化菩提心，我一定要成佛，就这样的心态啊。你不能说我可以杀了，不能这样讲，就是说，哎呀，我一定要解脱，这种心态。一个人战战兢兢的感到这些事情的恶意，我对这个菩提心念念不舍，越是感到有恶意，越是战战兢兢的在路上走，常常忽略我的心。你看走路蚂蚁就开始了，是吧？吃饭很多蠢子在这里面又被吃掉了，你看饿了哈就没有这种过失，但是我们有这个过失，怎么办？我们法菩提心，时时刻刻我一定要掌握，时时刻刻我要护念众生，时时刻刻你要这种心态，这个叫做呢，让你的恶意虽然是有变成焦芽败种，那你的所有的意变成焦芽，它不会发芽，还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它变成焦芽。如果你自己菩提心没有了，那就麻烦了，菩提心没有了，那你这个恶意就会到头里面去发芽，是不是？所以菩萨界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心不能退失，万事菩提心也不可以，就常常念到菩提心，知道这个心很重要，遮用菩提心遮一切恶法，知道吗？那个无间里面就说一恶了就善，就平常喝酒才遮法，喝酒可以让我们找很多恶意，就是你造这个恶可以把很多善给遮掉。那么说用善法，你不萌法不能心，是你的善法增长，虽然有很多的有一些恶业出现，但是我的善心比恶心要强大的多，我的菩提心成佛的心比这个所造的恶业要强大的多。我告诉你，你的善的芽这样爆发出来，这样爆发出来。你比例来讲，我有贪嗔痴，或者说我发脾气很重，但是我发现了自己脾气很重，那怎么？你萌发菩提心，你后面修行发现你还是往上进，知道吗？如果你不发菩提心，那你恶就是恶，恶就是恶，但是你造恶业可以遮住你善的种子，所以你是善，你怎么修行都上不来，你怎么修行，它中间就是有障碍。什么障碍呢？比如人家证不到悉陀含、斯陀含、阿罗汉、阿罗汉，那卵发都不能得，就是说你一点欢喜都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嗔恨心嘛，那当然说这些欢喜心嘛，那你怎么修行呢？哎，我发菩提心，我对菩提是有无上的心情，我要成佛。结果呢，你在修的过程中，你恶业的种子在你心中不会惊恐，不会惊恐，因为菩提心，恶人发菩提心，有人骂你、说你、讲你，都是先是恶业所感召，知道吗？发菩提心，皆他消灭，知道吗？也就是说，你要发菩提心的时候，你不管是做了人家骂你、说你，那是有些恶业的显现，你萌发菩提心，发菩提有什么功能呢？就是麻烦的呢，你先是恶业，就金刚经来讲，你先是的恶业皆当消灭。假设说你有这些恶业心情，都是先是的罪业所感召，就是说你萌发菩提心的时候，有些恶业显现出来，是不是恶业现象？但是你的菩提心坚固不退，不是说我破了一条戒，我把另外一条戒一起放掉，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不是杀了一个儿子再及时把那个儿子就一起杀掉，不是这样的。啊，刚才讲的就是菩提心非常重，所以不管是任何一个情况下，不能丢失菩提心啊！恶业越是有恶业，我越发萌发菩提心，就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态，我这种菩提心可以增长我们的善根，是我们的善根欢喜心，或者说静静心，或者说正果位的心，都会显现出来。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啊，你像是阿罗汉，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一个阿罗汉，他说他杀个父亲，把母亲给强奸了，然后把庙给杀掉了。就是说把母亲给抢劫了，把庙给烧掉了，并且呢这个因为出家不收他啊，他生气，庙给烧掉了。后来遇到佛祖，佛祖跟他讲开始还是证阿罗汉，但是死的时候呢，他的肉体可麻烦了，烧不掉的时候，什么烧不了阿罗汉的尸体烧不掉呢？因为他造的恶业太重了，所以呢又把那个后来的阿罗汉的昆仲现身，昆仲现身呢，他这个肉体啊应该大粪里面泡三天，那再拿出来烧，一烧就烧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身体造的恶业很重。但是呢，他为什么又生了阿罗汉呢？生了阿罗汉，因为他菩提心重，知道？他菩提心可以超越恶业，知道吗？虽然我们有些恶业，但是你菩提心很重，可以超过它。就像说，大鹏金翅鸟可以从空中飞，它中间没有任何障碍的，九万里都飞过去了， 是不是？中间没有大树的障碍，没有高楼的障碍，没有山的障碍。那我们在底下爬，不是山障碍，就是罗马障碍，不就是树障碍，不就是江湖障碍？我们总是达不到边。但是如果是大鹏见证鸟，就没有障碍了。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就如同大鹏见证鸟，可以从山、树、高楼、湖、江湖都飞过去，对吧？我们不发菩提心，不太可惜了吗？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发菩提心的这个题非常重要。所以发菩提心叫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开遮法，就是菩提心能遮一切恶法，仅仅记住，菩提心能遮一切恶法，但是要真实发菩提心，不能假的，不能侥幸。这里面就怕你侥幸跟假菩提心，假菩提就是假菩萨。什么叫假菩萨呢？就比例来讲啊，这个听法，我们的讲法不愿意听，这都是假菩提心，知道吗？或者接受常佛的讲法，都是假菩提心。我们讲这么虚声的法，你为什么不来听呢？哎，他在后面激动，或者讲闲话，这都是没有菩提心的表现。还有呢，听法不愿意闻，不愿意闻法了，就是对法师不愿意亲近，对波罗根本不感兴趣，对菩提心，就是说了一个见，批了一个一，但是呢，一点菩提心都没有。就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那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念阿弥陀佛，嘴巴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心里根本不想去，一点小事情的菩提心会感觉到，你感觉到，人家会感觉到的。菩提心呢，一个真实发菩提心的人的话，他念阿弥陀佛，他这个讲话，他的心里面就是要，就是越菩提心越重的人越亲近，菩提心越重的人越愿意放下，菩提心越重的人呢、啊。他的般若这个意识啊，或者说对法善心啊，这种信心就越大，就是危险的善法很愿意生欢喜心，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菩提心很重的人，到处都很欢喜，就像我们夜火一样，就是每天笑呵呵的。很早时间我就碰到他，他每天都笑呵呵的。那笑呵呵的，那欢喜啊，有菩提心在心里面，走到哪个地方都欢喜，哎，这就是菩提心，知道吗？所以不管你说再大的伤害，他都有菩提心在心里面。啊，太珍贵了，所以这个题非常珍贵。人有了菩提心的话，真是太珍贵了。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有个菩提心，在你烦恼的时候，你的菩提心到哪里去了？问一问自己，在烦恼的时候，菩提心在哪里？哪个牌挂在身上？这个菩提心，常发菩提心挂在身上，不开心的时候就看一下。常佛是叫我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看菩提心就欢喜，有菩提心吗？菩提心的这一些恶嘛，是不是一些恶业？可能我是犯过失的，看外面就嗔恨心出来，就造恶业了。菩提心一看，罪就灭掉了，就这么简单，知道？菩提心就是光明，一遮，看一眼就出来了，知道？菩提心放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解脱？把菩提心挂在身上，挂在门上，挂在床上，挂在那个大厅上，房间里面，还有那个门上面、柜子上面都挂个菩提心。是吧？免得生贪嗔痴的心，有菩提心照一下，是吧？我们出家人要这样，常发菩提心，常欢喜心，就这样的。所以呢，这个菩提心一定要把，就看遮以菩提心遮一切恶法，知道吧？恶能遮住你的善，菩提心能遮住恶，恶遮住了善就自善，是不是？就比例来讲，我复心能被烦恼所侵，金刚能破烦恼，烦恼破了，复心即显。就是一样的道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能破烦恼，什么东西能破坏我们的佛性呢？就是无明、烦恼、分别、执着，它可以破坏我们的佛性，转为实性，转为实。但是这把烦恼破掉了，那说我们的佛性就显现出来了，就是金刚能破，就是般若金刚就可以破我们的烦恼，烦恼破了，佛性就显现出来。那说菩提心能破一切恶。仅仅记住我这句话，真的，你所有的在世间，所以恶业用菩提心关照它。我要成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要观法如画，啊，我要跟觉相应，啊，真的，有了菩提心，一切恶业都会消失，一切恶业都会消失。持一定要持的，你一定要持，知道吗？能持的，你怎么不持呢？是吧？就是菩萨戒里面持。犯就犯掉了，是吧？你有没有菩提心，你就犯根本了，是不是？没有菩提心，就犯戒体啊，是吧？那就舍住菩提心，然后舍戒，舍菩提心那是干嘛？菩提心是舍不掉的，这是忘死了。菩提心就是你的心了、啊。 持犯啊，犯戒，犯戒，犯就犯戒相了，因为别的没什么犯了，就犯相了，犯就几条几条了。犯了就像拿手指去看自己的手一样，有一点痛感，知道吗？但是就是重戒就重犯，轻戒就轻犯，重戒就六重，轻戒就二十八轻。他说这个犯戒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法，我们怎么处理法，犯了戒以后有人说我还怕犯戒怎么办，有这种方法就是忏悔啊，忏悔的方法，忏悔的方法有理上忏有事上忏，事上忏悔的话就是说有的低头忏悔就轻戒，就低头忏悔就可以了，就是二十八条就是轻罪啊，低头忏悔不好意思我下次一定要改，就像不断的明天犯了明天改，后天犯了后天改，别人讲那你又犯又改又犯又改，那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吗？我们也没有办法，可能今天做了明天可能又犯了，我一想吃完了又可能犯了，都有可能，都没有办法，真正就是这种事情要重复的吃，就像过去的五戒一样，是轻罪啊，重戒，重戒应该是通过某些仪式，某些仪式，仪式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千佛忏三千佛忏啊，我们通过这样忏悔，大悲咒也可以忏了是吧，大悲忏了也可以忏了，还有两缓忏了和这个大悲忏是吧，都可以忏悔啊，如果你有什么罪的话啊，就念大悲咒水喝也可以忏悔啊，是不是，你要身上生疮有业障念大悲咒水然后抹不停地洗不停地洗，这罪就没有了，他跟你真的洗得了，这过去有这个公案的是吧，和大德身上生了一个疮，他就不停地念大悲咒啊、洗洗，哎，这个疮就好了是吧，过去我们一个眼睛大眼睛呢，他们说他这个眼睛不好，他就在那个油灯饼上的点香油了，他念的香油他都是护菩萨的，他就很虔诚过念的把眼睛搞得有了摸摸摸摸摸好了，他就说护菩萨给他感应了，那诚心诚心呢，他有这种力量可以把你的业障给去掉，其实不是香油给他搞好了，是他一颗虔诚恭敬的心啊，有业障他终于生出了恭敬心，他就可以忏了，就像那个就上文讲那个小孩子，他就慢慢过来说小孩子得了的过癌，过癌现在转到肺上去了，他说太调皮了，就是就断了，他认为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晚上上网半夜不睡觉，所以那个呢现在慢慢转到现在这个时候已17岁了嘛，这个时候呢知道自己快死了，哎呀这个时候就是知道自己要保护自己的命了，只要医生给他药一群老是不吃药，你对那人家医生叫他每天一定要吃药，结果他以为自己没有事就救掉了嘛，叫他吃药他不吃，结果中间癌症爆发，后来现在到医院里去判定他快死刑的时候，他知道保命了，给什么药他就吃，给什么药他都吃，非常听话，为什么，就是人要到了保命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心就真了，晓得要保命了，然后我们要保自己的慧命了是吧，所以我们要达到现在不死，他又不到死亡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吃这味药啊，是不是，我们非要到里面都快死了才会，那个时候看来得及吗，临时抱佛脚有用吗，没有用了，所以这个虔诚心还是有用的，所以我拔个念佛机给他赶快叫他念佛，说不定还是有救是吧，所以我们不要等那个时候再去搞，我们应该提前，不能等快死的时候病难了快死了再来修行抱佛脚，那个时候太渺小了，一报果定义不可转，一旦到那个时候那就没有办法，到最后面那只有念佛死亡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这是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这个忏，那么说这种忏这个叫事上忏，还有一个理上忏，理上忏的话就是菩提心知道吗，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可以忏悔我们的业障，还有一个就是般若心，般若心，我们昨天前天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般若心，就是说你看啊，诸法无自性，因果思维因果它可以忏悔你的业障是吧，第二个思维戒律可以忏悔你的业障，第三个思维心法也可以忏悔你的业障，一旦你思维你发菩提心思维它的时候你的罪就可以消失掉，最重要的呢是发真实菩提心，你不能说哎，我发了把罪消掉了然后又再去不发，不能这样，这样你的业障会有现行， 所以呢，我们要闻法菩提心，敬未来际法菩提心，不是这一生法菩提心，是现在过去未来敬未来际法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佛性是敬未来际，你的佛性是敬未来际的，所以我们要敬未来际法菩提心。所以这个菩提心可以消除这个离上消。那么说，如果你们大家有智慧的话，了解离上发菩提心的话，离上忏一念间呢，四善忏很难的。实际上你叫我拜个两晚上，拜个七天，拜个七天，你没有一两万块钱能打得下来吗？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搞49个出家，拜个49天，给你忏悔业障，没有一两万块钱打得下来吗？没有人就这么好给你拜个七天了，是不是？你在外面去，你在外面去拜个菩萨都要你1万块钱，是吧？哎，礼上忏不花1分钱，就是发菩提心就可以了，1分钱都不要花了，多好啊，是不是？不发菩提心，但最重要的要有真心，真心就是我这样的讲法，你突然悟到了，你的罪业立即消失，不花1分钱。在外面听课，一个语尊到上海去听课，听了3节课，是2节课还是4节课，2万块，不但没有减除业障，还增加很多业障。为什么呢？赚钱了，他那个是企业单位啊，讲一堂课让你赚多少钱了，然后呢，让你怎么去赚钱呢？然后让你去造业啊，他说让你怎么发财呀、啊？增加你的贪嗔痴啊？怎么可能呢？钱又花掉了，这能增加你的业障？在我这个地方不花1分钱，一堂课不花1分钱，让你业障轻微消失的，他占了多大的便宜啊？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这个感受？你占了多大的便宜啊？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所以你在庙里打个斋300块钱，是不是？有300吗？200、300都可以。啊，你打个斋，打居士每个居士打一个斋，对吧？他说打一个300块钱也没有关系的。我们因为佛法不能卖人情的，就不要1分钱，因为这些是佛陀给我的，所以我又交给你，我是这个多口传一下而已，知道吗？所以大家要认识到听法的重要性，要爱听法。师父讲法非常难得，40里、50里我也要去听，一定要去听，要爱惜法。你看我们真的从深圳过来的。从芜湖过来的，从那么远赶过来的，还有你看从山东过来的，好远过来的人，从好远的地方赶到这个地方来，为了听这个法。所以我们边缘的人一定要珍惜，要爱护，要运约，要爱惜。所以呢，离上忏一念间，四上忏百万劫，就是四上忏悔业障，你还不知道，离上立即知道它是空性的，知道吗？哎，离上忏的时候，通过离上的思维。这立即消失，马上就有感觉。我四上忏呢，问师傅，我拿了钱拜忏了，问师傅，我这灭掉了吗？师傅说不知道，大概灭掉了吧，大概灭掉了。师傅也不知道，那你怎么说呢？你说你怎么知道？是你上忏你自己就知道。所以般若这个体啊，太不可思议了。好，所以学佛法一定要了解般若，那都是。人家就欺骗不了你呀、啊，就是开车吃饭啊。他说：“我把这个念一遍就可以了，大家就知道。”这个喜欢犯戒的人，喜欢犯戒又没有菩提心的人，只有一个地方去，准备下去，就这么简单，没有地方去，你就准备下去，到地狱地下去，恶鬼道、畜生道。因为这一生中你失去了这个机会，啊，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并且过失还是非常的大啊、嗯，过失非常的大。为什么呢？你不说菩提心，你在无明之中嘛。杀生它本身罪，杀生的罪有多么的重，知道吗？你杀一个恶人的罪，可能不是很重，但是什么标准叫恶人？大家知道吗？什么标准是恶人？那个人造恶了以后，你把他杀掉，杀掉那个人的命，这个人的命啊，在延续的过程之中。在某一个时间他可能是杀生，在某一个时间他可能是救生。人的命在某一个时间是坏人，在某一个时间是好人。那你杀的时候到底是好人是坏人？你讲我的一生中，我昨天在做坏事，我今天做好事，明天可能做坏事，后天可以做好事。那在这种时间你觉得他恶人，你把他杀掉，他这个时候他的命正走在善的地方，结果你把善人杀了，是不是？你怎么杀恶人？人家还没造恶，你怎么知道他要造恶业呢？你怎么杀他呢？怎么杀也是错啊，所以不能杀生。杀生就是有罪，知道吗？ 他说杀生的这个罪并不是这个相上的，杀生的罪最大的问题是在心上。比例来讲，我现在在讲法，你突然把我杀了，你把我杀了，把我讲法的这个缘给断了，断法的缘过失多大。那我说我有一个菩提心在里面，你给它断了，你过失有多大。就是说我这里面还有很多功德在里面，我看到大雄宝殿这个佛像呢，在我心中很多法在我心中，那我命给断了，就等于把这一切都断了，那你的过失有多大。所以杀生的过失就是大。这样你要说一个青蛙或者一个猪在看着这个寺庙，眼睛盯着寺庙，整个寺庙印在他心里面，你一刀把他砍断了，这个时候他的寺庙在他心中一瞬间就毁掉了，毁了他一个寺庙。那就说把这个猪杀的过失就很大，知道吗？所以这个猪很欢喜的时候你杀他，就等于把他的欢喜心给杀掉了，知道吗？把他欢喜心杀了，你过失也很大，是吧？所以那个猪的心跟我们心是一样的，就是身体不一样而已，他的心是一样的。你看到的世界和他看到的世界有什么区别啊？都是一个世界，只是他不知道名字和他的和他什么东西，但是他看到的世界跟你印进去是一样的。你看那个牛看到妙化莲花经，就牛鼻子闻了一下，就是闻了一下，下世转世就做个沙弥，那一部妙化莲花经的善传拿到手上就背下来了，就证明说他闻一下的功德都是无大的，都是那么大。你花去一下断掉，你就不把它三根断了吗？他说这种功德就断了。那你杀猪的过失，杀猪本身没有罪，这个猪这是个四大组成的，就是他的世界有罪，他也有一个世界，你把他的世界给毁掉了，知道吗？每人都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在一念间被你毁掉了，他去嗔恨心那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杀生这个相上并没有过失，最重要他的心里面有无量的世界，有无量的功德，知道吗？至于那个猪是善心是恶心，是欢喜心还是恨心，说不定那个猪心的话，他虽然没有智慧的话，可是他充满了欢喜，他没有仇恨你啊。我有恨，我可能会恨你，猪他没有恨你的体啊。那你杀他不有过失吗？因为杀人没有过失，杀猪就可以啊。所以我们不应该杀生，那一个蚊子也不能杀它，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就是你蚊子我也不愿意杀，就这样这样的发心，知道这样发心。但是这样杀生这是第一个啊，发心。那第二个呢，你能够观察到，能观察到这个杀生的这个命呢，不杀生，一切诸佛不杀生，诸佛是不会杀生的，因为诸佛的心跟我们的心是统一，他杀众生就等于杀自己，哪有诸佛会杀自己呢？是不是？所以诸佛不杀生，因为诸佛知道一切众生命是一体的，啊，就是命念，包括我现在的一念跟诸佛一念是同时的，知道？所以诸佛不会杀生的。他说这个，那都不但不是没有杀生，连杀心都不存在，因为杀心的转过来，它完全是一个词，就是爱心，只有爱心。转过来就是爱心，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思维到这个不杀生体是祝福体，是不是？那你现在不杀生就是跟祝福是通的，杀生就跟祝福是断接的，是不是？我们了解我不杀生就跟福是同体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了解我不杀生就是祝福之体，不杀生是法，我法佛它是一连串的，这里面那个我，这个我这个意念就是佛性，跟不杀生跟诸佛法身它是同一不同二，这里面就是无我的。如果你通过修行观察到，哦，不杀生就是我啊，这就是真量，就是佛的境界，不杀生就是佛的境界。我不杀生，一切诸佛不杀生，是我们跟诸佛同体，一切菩萨把不杀生等于慈悲喜舍跟六道波罗蜜一切法，是我跟一切菩萨相应。我不杀生跟一切众生生命的同体，是故呢不杀生就是爱一切众生，跟众生同体，这样你不杀生就跟众生同一条命，这样你不杀生就跟菩萨一切法事同一个线，这样你不杀生就跟诸佛同一个体，是故你不杀生的功德不可思议。而你不发菩提心不杀生，反而呢杀生菩提心都不愿生出来，那就说你修一切法不能成就，可以这样说。而你受了菩萨戒而杀生者啊，受菩萨戒而杀生者，除了你自己被业力所逼迫而乐意杀生的话， 像这样的人喜欢杀生，喜欢杀生，就是说哎，我受了菩萨戒，我有戒体，或者说我有菩提心，我用菩提心来护念我的心，但是我乐意杀生，我就喜欢杀生。有些人呢，我一受了菩萨戒了，我专程做杀生事业，我必须我乐杀生。那说你修邪法不能成就，所以过去经典上讲，就是说叫做破戒诱惑者，叫臭诱惑者，占陀罗就是脏，就是下种啊，垢污垢戒罪啊，戒罪叫粗重。第二个偷盗，偷人家的东西啊，盗窃。所以像盗窃是菩萨戒啊，诸佛是不会盗的，因为诸佛从功德生，诸佛盗衣物就是盗自己的功德，就是说诸佛看见大千世界所有色身相互触法都是自身功德，都会生恭敬心、虔诚心和感恩的心，怎么会去盗呢？就不会盗。所以我们在一切处都应该有知足心，不应该有贫穷心。盗是什么人？贫穷人、小人。就是说你说到菩提心应该是很知足的，心里面是应该是很欢喜的、知足的，而说看到一切都是功德，一切法事都是功德，你怎么盗自己物呢？盗心那肯定会让你呢在修行过程中跟般若会有违。既然有菩提心，但是呢你喜欢盗，你心量加小，就像菩提心再广大，但是呢你有盗心，常常盗，心量会小啊。所以你的菩提心，你说发菩提心就名为假，你看很假，真的是名字和相，没有真实菩提心。所以你盗心一定是没有真实菩提心，因为没有真实菩提心，修一些法不能得利益，因为不能得利益，法就不能有，就比人家拼口太小，肚子太大，就像恶鬼一样。就是因为偷盗的人是贫穷之人、小人、贱人，他心量很小，他说他希望力很大，所以呢再大的功德经过这个瓶口都挤不进去，所以你怎么修行都不能得到法的利益，因为道心太重，心量太小，知道吗？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持道就是持功德，就是说知足，内心很知足，不会犯道，他视为大千世界都是他的功德，就是自己悟。所以呢道心，所以这是道心，我一点道心也不能不应该生出来。但是有人讲道心有的是无意之道心，比如一个苹果拿吃了，知道吗？这样你不喜欢道心就可以了，知道吧？这个道心就是说社会生命不得去偷盗，你说了有宝在戒，发了菩提心，但是还喜欢偷盗，喜欢偷盗，故意犯戒犯偷盗心，那你心念加小，不能允揽妙戒功德，就是说你再去受戒功德你允揽不下去，就比你呢你花看鸟的偷盗，我怎么讲你也听不进去，你再好的东西里面放的满满怎么行呢？所以你肚子里面完全是一个饥饿体，就没有办法，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受了菩萨戒要了解一切法都是功德，心中非常知足，不应该有盗。那么在生活中我们不小心盗了怎么办？应该萌发菩提心，我们完全用菩提心遮，知道吗？所有的你在世间有恶法的显现，你就萌发菩提心，把头跟墙上撞，撞得哭流鼻涕，这样的发菩提心，知道吧？我这样的比喻的说法，要有这样的心态来发菩提心，这样的心就是说假设我有过失，我要这样的发菩提心，这样的你的戒就会恢复，知道吗？不小心不是你喜欢，这里面讲你喜欢，哎，你受了戒以后还喜欢去偷人家的东西，那么说如果你喜欢偷人家的东西，法不能流到你心里面去，那当然的话你修一些法不能成就，暖法也不能成就，悉陀汉、斯陀汉、阿拉汉啊都不能成就。你说就臭诱惑者，臭诱惑意，你说脏诱惑意，你说垢诱惑意，戒罪诱惑意啊，你这能够给众生带来不好处，让众生远离佛法，这样你不能够利益众生啊。所以呢大观于戒，不能为了自己生命，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大妄语戒啊，诸佛不会妄语，诸佛讲话都是诚实语啊，都是诚实语。他说诚实语跟这个信任语啊，佛陀跟我们是同体的，诸佛的功德跟我们都是同在的，所以呢他不会是打妄语啊。那我们讲到我是用妄心啊，我真的阿拉汉，你没有真的阿拉汉，这叫大妄语，大妄语戒。佛陀不会这样，他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的佛性跟众生佛性无二无别， 先生，哦，我得又得什么法，就有谤佛。佛陀得什么法了？佛陀证什么法了？这是他自己的本来面目，他的本来面目跟你的本来面目是一模一样的。你这是妄心分别执着，其实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佛陀不会说哪个众生比我小，你看阿弥陀佛，你看阿弥陀佛赋予大众众说法施之后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赋予大众众普济具尊身呢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他就说他是供养诸佛。为什么呢？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他无量寿供养尊身，供养诸佛；无量光供养诸佛，无量大悲供养诸佛。哪个佛呢？就是你那个佛，知道吗？因为你的自信，你的念根就是佛，你的生命是阿弥陀无量寿，你的法界是阿弥陀无量光，你的境界是阿弥陀无量大悲。那供养我们这个善根就是我们的法性，知道是供养诸佛。你看阿弥陀佛把我们当成佛看待，阿弥陀佛把我们当佛，所有的诸佛都会把尊生当成佛看待，知道吗？只有我们尊生会把我证了阿罗汉，你没有证了阿罗汉，就大妄语，知道吧？这样的大妄语。所以呢，越是学法的人越是平等，越是学法的人只有两个相，就是慈悲、清净、欢喜，就是他清净是因为尊生平等，是因为每个尊生都有佛性，不起分别，不起无明，不起执着，这个叫做诸佛。认为我得到清净，错了，他一清净一切清净；他我得到平等，错了，一平等一切平等；他我不执着了，不是，一切处本来无执着，知道？一切处本来无执着，你讲话的声音都是无执着的体，他就一切处根本没有尊生可得。佛陀是平等的，所以他讲正术语。如果你对立的说，我证了阿罗汉，你没证了阿罗汉；我证了清净法，你没有证了清净法；我得到什么果位，你没有得到，这样的讲法，这样的讲法就打结。知道这个戒，你不管怎么修行，你是不是修不上去，你就功高我慢，就麻烦了。所以大妄语的人都是功高我慢者，这样的人都不是这个真实菩萨，都是破戒。破戒有佛在，有佛已臭有佛在都是戒罪的，他都会戒罪，讲的话讲出来的时候都戒罪的，是吧？所以呢叫三，是邪淫戒，诸佛不会邪淫的诸佛他有正因，释迦牟尼佛、罗诃罗他有正因，正因呢他跟这个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属正因范围之内，这是完成他的这个业而已。他说这个题是给众生实现了，就告诉你虽然你有夫妻关系照样可以成佛，属正因范围之内。如果不是不属于这样的，那释迦牟尼得到成就不应该有妻子，或者说不应该有这个孩子。为什么释迦牟尼在此世界会实现妻子，会实现孩子？所以正因方面也可以这样解脱，正因有妻子，就是说有妻子有孩子，这是社会的一个团体，一个团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菩萨道我闻到正法可以这样解脱，这样不能邪淫，就自己妻子之外像别的男女关系叫邪，邪就是偷偷摸摸的，人家不知道，或者说没有明这个明媒正妻，只需邪淫范围之内，知道吗？正淫没有关系的正淫绝对是符合于法的，你绝对的放心。所以在家的居士不要为这件事情感觉到说我受菩萨戒能不能男女在一起啊，不要想这个问题，可以正的没有关系，绝对不要为这个事情我担心。但是呢对这个淫欲来讲的话，你贪恋也不可以，知道吗？你贪作淫，淫那说有的世界他就不需要那个把淫欲当作是死，就是说什么以淫为食就麻烦了，知道？把这个淫欲当作是自己吃饭一样，好像没有淫欲这就会活不下去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淫欲只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全程解脱，让自己的有人投胎，是不是？那说不能够把淫欲当作自己，就是生活中有些烦恼啦需要交流了，所以呢这个夫妻之间有一些这个世俗的业习转过来的这个因为情不重不生杀火嘛，这杀火世界以这个情为根本。但是呢如果你要贪恋它也不应该的，所以菩萨不应该贪恋淫欲，不要把淫欲当作是你自己快乐之本。什么叫快乐？菩提心是快乐的，般若智慧是快乐的，这个戒是快乐的，比现在讲天上的云是快乐的，大地是快乐的，亲戚转手是快乐的， 你要把这种快乐移到生活中，不能够把夫妻之间当作是最快乐的。这样的，你会念家，念那个淫欲，念男欲，念一鱼子就念一切鱼子，知道吗？就像说狗吃屎会吃一切屎，不可能说这个人吃屎，那个人不吃屎吧？哎，这个道理呢，是吧？所以呢，不能念鱼，知道吗？这是夫妻之间是很正常的。如果你念念不忘，就有问题。夫妻之间时间长了，也不可能这长时间念了，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找一个什么情妇啦，那就麻烦了，是不是？念念不忘，那换了还想换，因为你有一个情妇，就像两个情妇，有两个就想三个，那就完蛋了。为什么呢？邪淫，他就内心的那个道气就出来，知道吧？他这个内心就抽搐，知道不可以邪淫，就是这样的。所以希望这个正淫就是很清净的。所以呢，这种正淫，往往正淫就是贪着于这种快乐吧。为什么天下人都喜欢夫妻呢？就因为它里面有一点快乐。这种快乐在哪里呢？就应该是感官的快乐，就是六国感官的这种快乐。我们应该在生活中到地方都可以找到快乐，你一定要把它转移过来。哎，看山啦，看水啦，我要找到这种快乐，先静下来去找得到。我记得昨天讲那个水珠子滴下来，下雨，或者说现在你就感觉到人讲话天地之间都是谈情妙音，你自己静下来可以感受到这种快乐，把它移过去，一定要移了，移到那个地方去，不能够老是往那个南雨那个地方移，就是难以习惯了以后就挺麻烦的。我至于为什么讲这个尊呢，就是老太婆你也躲不了这个，知道吗？就是说跟男人这一块，女人跟男人这一块，往往呢就有这种心出来。所以呢，一定要把这种快乐建立在，哎，你有时候你老是喜欢跟一个男人在一起讲话，就是有问题。为什么不跟一棵树讲话呢？是吧？为什么不跟一个石头讲话呢？为什么不跟山讲话呢？白云讲话呢？你说我怎么会跟他讲话呢？怎么不能跟他讲话呢？是吧？你跟他讲讲话，我保证他会答应你，是不是？你跟他讲话，白云呢、啊？你好开心呐、啊！你这是天上飘，他就会说，哎，你看我自由自在，他就会跟你说话了。天地都会跟你说话了，是不是？那个大地，你怎么能云彩君身呢？因为我是慈悲呀、啊，是不是？虚空，你看那虚空呢、啊？哎呀，你动我广大了，他会给你回应。你看，他因为我心胸广大，可以包容君身。哎，你听他讲话交流的时候，发现你心量也越来越大，知道吗？你跟云讲话，跟天讲话，跟地讲话，你会找到你心里有种宽阔的感觉，会避免那个夫妻的执着。那不知道强多少啊，是不是？干嘛非要去找那个男女的执着呢？老太婆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因为我看到一个80岁的老公公，他是大脑已经失常了，他那个淫心还在，淫心在，把一个70、80岁的女孩子往家里赶，往家里赶，就是淫心，就是80岁还躲不了淫心，知道吗？所以这个淫心是我们最大的障碍，所以呢，淫不顿的话，绝对不会升到娑婆世界来。如果淫断，生死寂寥。啊，身体的执着，烦恼之本；淫心是生死之本，所以一定要断淫。怎么断？并不是把它断掉，是转移，转移到山河大地、虚空里面去，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我快乐之本。啊，你就得到这个解体，知道吗？讲这个讲稍微多一点。如果您老是就是淫心。啊，就是啊，我真也没有关系，夫妻没关系，你念念不忘，那你麻烦了，就变成邪了，是吧？那我说你这样的修行，那就有极大的障碍，啊，不得乱发，也不得细多行、十多行，你天天念他嘛，是吧？啊，说出这样的过失也是一样，说出这样的过失，释迦牟尼佛绝对不会说众生的过失啊，说比丘你的过失，这个都一下子讲不完了，很惨了。说四众过，就是说，我们说比丘尼、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罪过，应该是这个四众啊，这个四众，优婆塞、优婆夷罪过，就是在家男、在家女，就是说了菩萨戒的人，我们就不能说他了，因为他有菩萨戒体呀、啊。他一念发菩提心，他就可以断除一切恶业，是不是？他只要一念法心，如果你诽谤他，就有很大的过失。他过去所做的罪他今世可以灭掉，他前天做的罪他现在发菩提心就可以灭掉。那你说他在没做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犯的过失呢？ 他已经做了，他现在已经忏悔了，你诽谤他不有过失吗？你诽谤一个发菩提心的众生，那过失多大了？所以菩提心的众生不能诽谤。所以呢，所有在家，不管是出家在家，只要他受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我们都不要说他了，我们不能说他了，知道吗？你要说他没有关系，只有几种情况下可以说。一个就是问问他，我问你，你今天为什么犯这个过失？他可以向你解释啊。第二个，你可以在师父面前问，就是师父他犯了什么过失，应该向我表明，我要知道，我心中不安，为什么犯这种过失？我问师父，师父给我解答，也可以，知道吗？所以除了这两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不要说，你要想说，你就找师父，然后把他拿着当面就问啊，一来等着问，或者你当面就跑去问他，你刚才杀生，我看到了。那是什么回事？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吧？饮酒啊，过酒就是造酒或者卖酒，酒不要卖。如果我们受菩萨戒，不要卖酒，不要造酒，啊，酒本来就是遮戒，它可以遮住我们的善业，它可以让我们犯很多罪，它不是重罪，是轻罪。那么说，犯了这个酒。造酒的人啊，造酒让天下迷，是吧？你常常的造酒给人家喝，他就接什么罪呢？他是性罪啊。什么叫性罪呢？表面上看不出来，就是你造酒给人家喝，跟你什么人回家即使打坐修行嘛。但是这种罪业在你心中会产生一种障碍，什么障碍呢？比例来讲嘛，有一个人邪性，这个纸浪费掉了。但是呢，他就浪费掉了。后来他修行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障碍，什么障碍呢？他因为犯了性罪，现在这个纸啊，你把它浪费掉了，应该保爱护它，或者说你要偿还它，偿还这个一旦纸的这个过失，然后你再修行就修上去了，你也不缺少智慧，你也不缺少修行，你也不缺少任何力量，但是就是过不了这个关。为什么？因为这个性罪的障碍，性罪的障碍，所以你老是过不去。你看，我卖酒给你，跟我没完，我又没有喝酒，我回家继续打坐修行，结果我过不了关，因为这个罪让很多人犯罪啊，这个罪回向到你身上去，你就过不了这个关。你不知道为什么，一修到那个时候，你心呢就会烦躁；一修到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觉得很乱，然后呢就过不了那个关。觉得念了那一念的时候，哎，就幻想。一念念念很清净了，念到那个时候就妄想，老是过不了坎，就是某一个罪没有消掉。如果把那个罪消掉了，立即就过去了，知道吗？所以这个罪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就挺麻烦的，知道吧？这个酒罪好像我们看不到，我卖酒，或者说啊、我造酒，因为酒它是无罪，是没有前面的因，直接让众生迷惑，知道吗？就说我打万鱼不一定让别人迷惑，我这个一块钱买来的，我说。我5块钱卖了，卖给你只卖4块钱，我就赚1块钱，其实你赚了好多钱，打完你，但是对方卖过去了，他并不受伤害啊，是不是？不受伤害，所以你只要悄悄低头忏悔就没有了。但是这个性罪就不得了了，就是说你卖酒给人家吃，让所有人都在吃这个酒，那这个罪回到你身上去，反映到你身上，所以做什么事情老是烦躁不安，很多罪业，比例来讲，反正让别人家相续的造恶业的话，这个罪都回到你身上去。就是你讲的一话，你所造的事情，让别人家即使放下去的这个罪，他到最后来还是到你身上去。你不要以为就算了，知道吗？就是我骂你，所以我大声骂别人家，让你100个人都听到了，我骂完以后就没事了，是不是？但是你每个人100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常伏在骂人，生了嗔恨心、不满的心，那是让别人家退出菩提心。好，这种菩提心会什么样？会反弹到你身上去，然后这100个人你所有的罪全部到你身上去，然后你自己能受得了吗？你都不知道什么回事。哎，为什么我心这么烦躁啊？原来所有的这个性罪啊都到你身上去，然后你自己就烦躁，你不知道什么回事。我不就讲出这么一句话吗？为什么我这个修行就有障碍了呢？哦，你这句坏话引了很多人退出菩提心，这里恶业都会回归到你身上去。 但是呢，如果讲善话就不得了了，我修行，我修行功德，然后呢，我专程到外面去，我赞美别人，赞美别人，你赞美一个月的时间，你试试看，不仅仅赞美别人，赞美一个月的时间，你回来再修行，你发现自己呀、啊，啊，轻火日丽的，你感觉到心意通畅，修行一瞬间就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在回向给你，因为你讲一句善话，一百个人听到了，一百个人说，哎，那个是个好人。是吧？你像常火修行，很快就进入到那定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常火是好人，我就想这一句话就够了。所以我讲法的时候，讲完了以后，大家就讲一句话：常火是好人。我只要这一句话，我就足以。我回到房间去打坐一修行，我就很快乐。你说中国多少人讲我坏话，我回家去肯定不。这个人业力感召啊，性罪啊，这是性罪啊。那么说这个罪，他在虚空中没有障碍的。到你心里面去修到障碍，如果想修行没有障碍，那你说多让别人家看到你很优的一面，好的一面。如果你要是想骂人，躲着一个拐个去骂人，不要在人家当面骂，知道吧？你想发脾气，想哭，想那个，你躲在拐边，自己背在房间里自己去解决。哎，你不要在大别人家面前，很多人面前去爆发出来，不然别人看到以后都去生气生气，这个果报全部回到你身上去，知道吗？所以酒卖酒就不好，知道吧？所以都到你身上去，你修行就有障碍，那些人听法也不听，为什么？酒是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啊！你将来听法听不进去，然后听法也不愿意听，啊，听不进去，就听进去也愚人愚哑，也不肯修行，也能当着笑话，当着笑话讲完以后当着笑话啊，配手而下，或者说啊，这个怀疑不能够入心。都是很麻烦的，这就六重啊，六重。所以我们要发什么样的心呢？我要发勇猛的心，这丝毫也不要发，丝毫也不要发。那是有人就问我了，那我丝毫也不要发，那我受不了，那我受不了。告诉你，这个问题是错误的，是错误的。但是呢，菩提心是戒体，最重要的，我们受菩提心戒，不杀生，我一定。我不动念是你发的愿，知道吧？发的愿或你行持是两回事，能行多少我尽力而为，但是我愿一定要发出来，愿一定要发出来。明天在封面发愿，我连蚊子你连念头也不要生气了，这个愿一定要发真实勇猛。在封面间愿可以接体，知道吗？一旦愿发出来了，他说有信有愿有般若，你在你大脑中建立了一个坚固的愿力，然后成为接体，这个戒体就不可思议。那说这个戒体的功德就是不可思议，将来怎么样我不管，最起码明天要真实，就这个道理。明天一定你一定要真实啊，就当下你要真实，就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今未来际都应该这样想，但是明天后天外后天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明天要真实，知道明天受菩萨戒啊，这六条戒是祝福之心，祝福不杀生，祝福不偷盗，祝福不妄语啊，祝福不邪淫，祝福不诽谤世尊过，祝福不沽酒戒，这是叫王。我祝福叫做啊，这个凡叫凡，佛是圣者，叫凡王间的凡。那么说这个法不杀盗淫妄酒，包括不诽谤世尊过，这个叫做王。王就是法戒法，然后呢落到你心里面去，就变成金，就是慧理会于事，会于因，啊，这叫梵王经，就现前了。他说，你就是一部梵王经，你就是一个戒体，啊，落在你心里面。有这六条戒，有这六条戒就不可思议。也就是说，啊，持，那么说用怎么样的持法呢？第一个听闻，我现在讲，你又闻到了，然后反思，反思这个戒法，视为这个戒法，啊，戒法了解了这里面。啊，所有杀盗淫妄酒及不妄语不诽谤世尊过戒，这个题上没有我，全是戒法。哦，这个就是佛的境界，佛陀的光明境界，这就是佛光，不是因果法，不是青黄赤白黑，不是青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白色的黑色的，不是这个法，不是因法，不是果法，是佛法，是佛的法，佛陀的光明，就是佛陀的光明就是佛，知道吗？所以呢，佛陀是果，你是因啊，因果同时，啊，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就是六条，后面都是一样的啊。没有祝福不孝敬父母，没有哪一种福不孝敬父母。是故孝敬父母就是佛陀的这个法啊，孝敬父母是佛心，我正在孝敬父母是法。 你能够孝敬父母，这个叫什么？叫做精，就是因会积，福德的果是叫人，这个缘就是法，说就是尊称，能缘所是一体的，懂得吗？一体的。所以呢，佛孝敬父母为能，这叫做圣法。再加你们孝敬父母，这个就叫法。你们不要以为说我在孝敬父母，那是一个法，孝道。你只要跟这个法相应，你就跟佛相应了，你就是佛，是孝敬父母戒。要孝敬父母戒，就是我要持这条戒，要孝敬父母。所以你观察一下，这二十八条同样于事，二十八条，大家回家去一条一条的看，一条一条的看，一条一条的思维，一条一条的修行。知道吗？一条就看孝敬父母，我应当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佛，是毗卢遮那佛所受；孝敬父母是法，是毗卢遮那佛光。我能孝敬父母，光明心故，我孝敬父母。是这样的啊、边思维，边做，边日心，然后给父母洗洗脚，做个仪式也可以。回家去给父母洗洗脚，然后给父母端顿饭，这样的做一做，做做这些仪式，这是戒法。知道吗？在家法做一做试试，在家里面去做一做试试，做试了以后呢，做了观想一下，观想做也可以啊，观想做也可以。至于菩萨戒法不是没有修法哦，它也可以修的，你可以观想嘛，观想把功德回向给父母，这叫孝敬父母。有淡若饮酒戒啊，不能够喜欢喝酒，也是一样的，喜欢喝酒，前面叫不顾酒，就不造酒，这个后面就是不喝酒啊，不喝酒。看到酒了啊，不应该去想喝酒，喝酒是迷惑啊，是迷啊。喝了酒晕了，你哪有时间来观想呢？淡若饮酒戒，就修饮酒戒，或者不管对父母不孝戒啊，这个都是长时间对不父母不孝的人来讲的，就长时间喝酒的人来讲的，就是叫你不要饮酒，淡若饮酒戒啊，这个戒，因为佛不饮酒，佛不会做这个愚痴的漏。佛陀近未来即不饮酒，是故我不饮酒，我不饮酒跟佛陀不饮酒是一体的。他说暂时病苦戒，看到人家生病了，我们要暂时他，要暂离他，就是说看到人家病了，我们去看一下他。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常常给人家看病，而有一天有个比丘身体病了，佛陀就问他，就给他搞药，采草药来给他看。他说有三种病，业病、心病，我这个身体病，身体病要靠医药来治疗，所以释迦牟尼搞了好多草给他扶身啊。他业病要靠忏悔，心有病要靠佛法，要靠佛法。那释迦牟尼可能问他，你为什么没人照顾你啊？那比丘就知道，因为我没有照顾别人，所以今天没人照顾我啊。佛就告诉尊生啊，照顾别人其实就将来有人来照顾你，就这样的说。所以佛陀都照顾众生，无始以来跟我们说法都是来治疗我们的心病，是吧？啊，或者教我们怎么去忏悔，照顾我们的身体吃苦拉撒。所以我们要照顾病人啊，照顾病人。所以我照顾病人就是佛陀照顾病人，这是一体的。是故呢，你照顾病人之时就是佛陀照顾病人之时，你跟佛陀是一体的，功德无量无边，跟佛陀不二的。你提着一个鲜花啦，在看病人的时候，这个就是佛，这就是佛。你不要说我要得什么果报，你不要讲我要得什么果报我才去做，或者他对我好我才去照顾，对我不好我就不照顾了，不能这样讲。只要我照顾病人都跟佛陀是不二的，知道吗？所以在此世界啊，照顾病人就是佛。他说见妻者不与戒啊，见乞丐的人啊不与戒。他说有乞丐来，因为乞丐有两种乞丐，一种叫乞财，一种叫乞法，一种叫乞命。什么叫欺面呢？就比例来讲，我会死掉，我希望找一点吃的，是吧？找一点吃的，你给我一点吃的就可以了，叫欺面，希望自己生存下去。第二个呢，欺财，现在我没有钱，我希望欺一点财，我去一个大地没钱，我需要欺财，就欺。第三个呢，欺会面，就是欺，欺佛法，就是说你们今天啊，师父，我要解脱，我希望要佛法，欺，这就叫欺，叫乞丐。假设有人来问你佛法你不说，那就贪心，知道吗？你这个嗔心在这个呢，这个明心，他说 不死我吗？人家问你，对吧？人家找你要钱，不给一分，啊，人家向你找你要吃的，你不给他一点点，人家向你吃法都不给一点，哪有这样的佛呢？是吧？佛陀他不会贪财的，啊，要财给财，要命给命，要吃的他就给吃的，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一点。人家对我们出家人来讲的话，基本上都乞罚，但是人在路上看到乞丐，适当给一点，是吧？给一点。学着佛陀这样做，佛陀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你这样做时，就跟佛陀这样做时，啊，命是一体呀，财也好，命也好，财续是物啊，命续心呢、啊，就是命呢、啊，意思和我们的慧命它是一体的，一体的。你不要如果说佛陀给我们智慧，就不给我们财命，有智慧就有财命，有财命就可以买到粮食吃，它是一体的，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财。命慧都是一体的，不二的。佛陀也会给我们的命，也给我们的财，也会给我们这个慧啊，这种慧。只是有了智慧以后，你可以自己自养了，慧就更加方便，你可以自己赚财啊，可以买粮食吃啊。就光给你吃的，你不劳动不干活，有没有智慧就挺麻烦的。当然，佛陀给你的智慧啊。所以呢，啊，有乞丐我们要格遇啊，不能让人家困薄而归，就是让人家失望而归。就人家看到人家来找你要吃的，你不能让他失望而归家。所以菩萨应该这样做，佛陀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我学着佛陀，就叫佛学学己，学己，因为学本的，因为这个是你的自性本来具有的，是吧？为什么你有这个智慧，你有这个财，你有智慧你就有财，有财你就有命了，是不是？那么说这个都是一体的，难道你的财不是你的慧命里出来的吗？难道你命里每一天或者都不是财养你的吗？没财不吃饭会生存下去吗？不吃饭，那吃饭是什么买来的？是财呀、啊。那财怎么来的呢？是慧呀、啊。没有慧会有财吗？所以你有钱，你没有智慧能赚到钱吗？就是你没有智慧能赚到钱吗？是吧？你赚不到钱拿什么买粮食吃呢？你没有吃的不就饿死了？它是一体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都应该去供养他们，供养他们就是供养自己，跟你是一体的。第五，见世尊增长，这个不成礼拜在，就是说看到我们这个长者，我们要礼拜未行，但是未行礼拜的时候要事实是礼，啊，事后于时，事后于礼，还有事后这个某个地方，你不能够太乱了，比那人出家人在上厕所。你不能礼拜，刷牙不能礼拜，跟人家讲法不能礼拜，或者说出家人睡觉不能礼拜，很多事情是不能礼拜，问行就可以了。还有在外面走路不要去礼拜了，因为大家要是一起也是可以。那比那出家人在外面走路，你去顶礼就不好。还有广场下就受了忌嫌不能礼拜，就是说很多很多人，特别是八十岁的婆婆来拜长佛，这么年轻，我们特别是。可以在背后拜一拜是可以，在大众面前还是不要拜。为什么呢？因为世间很多不学佛，感觉到这非常不正常。因为八十岁的人，你二三十岁的人，当然佛经里面讲，六十岁的、八十岁的比丘尼要拜七十岁的沙弥了。但是呢，在这社会上不适合的时候，还是不要。我认为还是以大众的心为标准，因为尊师的心很重要。如果你在外面拜的时候，会让人家讥嫌，说八十岁你那么年轻，你能受得了吗？会这样说啊。所以呢，应该在寺庙里面，或者像礼拜的话，在寺庙里找一个进去，或者说大家停下来说一起拜是可以的，知道吗？拜师父只拜一拜，紧紧记住，你拜师父不能拜三拜，只能拜一拜。拜佛可以拜三拜，就是说见到佛向前一步拜三拜，见到师父退后一步，表恭敬心，向后退一下。师父我顶礼，然后退一步。不能师父我顶礼，顶礼师父，然后呢往师父扑到师父面前来，扑到师父脚边来，不能够这样的扑到边上来，远一点，就让师父顶礼师父，向后退一步，拜一拜就可以了。因为师父没这么多的时间等着你拜一拜，我说一拜就可以了，不行我要拜你啊三拜。拜三拜，那师父们就等着你拜，是吧？这边要跟人家讲话，就等着人家拜，拜了我要恭敬心呢、啊，这也不能，我不能不理你啊，是不是？不理你，你肯定不开心的。所以呢，就等着你慢慢拜。你说师父，我顶礼， 给你连上师父讲一拜就可以了，或者说哎，你问行就可以了，你就问行，师父叫你问行你就问行，师父叫你拜一拜你就拜一拜，知道吗？一般拜一拜就齐了，师父不做声拜一拜就算了，知道吗？最好是一拜，不要三拜。那在拜的时候，在没有情况下是不能拜的，比如讲我站在大殿里面不能拜，在正殿里面都不能拜，只能在背后或者在某一个小殿堂拜，在大殿里都不能拜师父。因为我们都是佛的弟子，在佛面前我没有资格接受任何人的礼拜，因为这样是功高我慢者。师父在大殿里面接受别人礼拜就是功高我慢者，知道吗？你把佛祖摆到哪里去了？佛祖是我们的师父，我们拜佛我们怕命令。就是说比例来讲吧，我就拿个就是凭这个两性上面来讲，如果我的徒弟跟我站在一起，然后一个居士跑过来去拜我的徒弟不拜我，我会什么感觉？你看这个徒弟大人在这个地方不拜，拜徒弟干嘛呢？是不是？你说这个徒弟一点都不懂啊，我一看就看出来，你老祖宗都不知道。所以呢，你在外面去，你看到这个爸爸看到爷爷，那先跟爷爷打招呼，然后再跟爸爸打招呼，不能去跟爸爸打招呼跟爷爷打招呼，你对爷爷不恭敬啊，爷爷是祖辈啊，你不能把祖辈丢掉了，是不是？所以在佛在大殿里面不要礼拜，除了拜佛之外任何人都不拜，知道吗？不管再大的法事，除非是发挥仪式，在某一轮仪式下会有顶礼法师，一般的情况下不过别的跑去找师父礼拜。见四众犯戒心生骄慢戒，就是比赛啊，看到被人家犯戒就认为我比他强，不能有这样的心思，知道吗？看人家发脾气，哎，我没有发脾气，你看他说他修行很好，你看他在发脾气，哎，我就好欢喜，我好像我比他强，哎，不能这样想，这样想是错，知道吧？一定要看到别人家发脾气，哎呀，他发脾气，我应该照顾他、关心他、帮助他。你不能在后面好笑，你不能在后面那一点这种笑声都不能生出来，这样的太不礼貌了啊！不能心生骄慢，人家发脾气，毁戒了，或者说过失出来了，我们应该灵敏心，特别是看到别人家犯过失的时候，内心中生出强大的悲悯心。哎呀，他犯过失，他会对戒律上面有伤害，我们应该要去关心他，不能说我比你强，不能这样讲。没有诸佛会看到别人家犯戒而生高兴心，没有这样的佛，是吧？佛陀说，你恭敬心就是诸佛的心，诸佛看到别人可怜，都是生慈悲心，然后我们看到人家犯戒或者什么过失，生慈悲心跟佛心都是一体的，我们就是佛的境界。还有呢，这个受八关斋戒。这个要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一戒都是佛，知道吗？他说不杀盗淫妄酒，还加上这个不香花蔓香油涂身，还有这个不购物参知积谷往地替，那至于呢过午不食，这是佛陀一生中所行持的。但是你有一天行持，一个佛陀是一样。你说八关斋戒啊，六念心，念佛、念法、念僧、念智、念戒、念舍，六念法。有了这段六念，有了八关斋戒，于等于佛。你这一天吃饭的话，在外面吃饭，你不要交费的。你说了八关斋戒，在庙里吃饭，你不要交钱的。为什么呢？于等于佛，可以接受供养，知道吗？你们在家居士说了八关斋戒，这一天可以在庙里吃饭，没事的，不要交钱的就可以供养。如果你日日说八关斋戒，你日日可以在庙里吃。是吧？你每天在庙里360天都是报关斋戒，那360天在庙里吃，都不要还债的，知道？你没有挣到也没有关系，佛陀这样行，你要相信，你说报关斋戒就是佛陀行，就是佛行，知道吧？佛陀他一定是在报关斋戒，日日六夜，昼夜六时，一生之中都是说报关斋戒的。报关斋戒就是三昧戒，三昧戒就是出世戒，就是发菩提心。要处理生死，要成佛戒，所有菩萨都是要处理生死，所以你菩萨这样做如果你没有钱，家里很穷，又不想出家，那你就在庙里天天说八关斋戒，就可以混一餐饭吃，受一天八关斋戒就混一天饭吃，是这样，没有关系的，我绝对不会说你可以免费啊。所以说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如同一佛，就是说在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完成八关 折叠一日一夜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尊品往生的，即使你没有般若智慧，就说八万折戒，不知道般若智慧就说八万折戒，你没有说菩萨戒就说了八万折戒，他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尊品往生。如果你又说了菩萨戒又说八万折戒，那一定是三品往生。如果到极乐世界就三品往生，如果到毗卢遮那国那个地方，那就是圆，那就是这个法性身。如果你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你八万折戒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你可以见到弥勒菩萨，你就将来叫龙华上会，是吧？可以到人间来做龙华上会，跟弥勒菩萨一起来到人间。就是你今天说八万斋戒这个功德，到龙华上会见到弥勒菩萨，56亿年后到娑婆世界龙华上会，你做弥勒菩萨的这个影响众，就是阿罗汉呐、什么一类的人，发现身，那就是遍十方，那更好。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更厉害，那看你的法愿了。所以说菩萨戒。就发现身念阿弥陀佛可以圆满复果。如果你又不做菩萨戒又不做发现身，我只想对清净法，那你就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可以将来到轮华会上，到慈世界来做轮华会上的一位影响众。所以八关斋戒的功德就这么大。听说八关斋戒这么大，大家要详细受，不能说我没时间受啦，老是说自己没有时间，是吧？怎么会没有时间呢？那八万斋戒，你说我们都在念佛了，念佛了。八万斋戒标准，八万斋戒一定是出家人受，但现在有很多是在家里念一下啊，就是在家自受。有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是对。那听法不管听法戒，他说啊，这个菩萨戒啊，大家知道吗？只要有讲法的地方，十方诸佛都在头顶上面；只要有讲法的地方，菩萨都在做。我现在在讲法。菩萨一定在作为，你不要以为菩萨不在作为，一切诸佛一切菩萨都拥护说法者，说法是一切供养众之最，知道吗？所以说法的功德是非常的广大，说法的功德是最殊胜的。所以呢，永远在说法，你去了即使你听不懂，你会得大利益，因为跟诸佛菩萨共舞一堂，你坐在这个地方，即使突然地震了，个个都解脱，知道吗？所以大家知道吗？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那个齐陀太子带500个闺女，他们就是受菩萨戒的。他说带了一般人500个闺女唱歌跳舞，在一起唱歌跳舞。当时那个琉璃王就要杀他们的时候，就问他：“你那个不害怕吗？”他说：“我有佛法，我害怕什么？”他说：“你不怕死吗？”“不怕死。”他说：“你不烦恼吗？”“不烦恼。”所以500个闺女后来被全部杀掉了。后来阿难正在问佛：“这些人会到哪里去？”释迦牟尼问：“你想知道吗？”后来用手一摸，全在天上，停在山上听说大快乐，就这样。你就是说这种听法的功德，所以我们在听法，虽然你不懂，大家在这个地方欢喜声乐唱歌跳舞，那就用种种香花来供养，就这样的功德，我们这样突然一场地震我们没有了，恭喜你全部到天堂啊，全部到天堂去，就这样的到了天堂，你都不知道怎么去的，我告诉你。所以呢，这个听法的功德多好，你在家里面你看我没有时间了，你没时间就在五蕴里面居住吧。那个五蕴，你的家是什么家呢？叫五蕴之家，烦恼之家，生死之家，你居在那个地方干嘛？不如在庙来听法，天天日日听法多好。何况啊，我们这讲法是吧，一定要来听，是吧？有讲法的地方聚一聚，去供养一下，坐一坐啊，灵受一下，先静下来，没有听不懂的。心情越大他就会日新，知道吗？没有法听不懂的，我随便讲法，我告诉你啊，我讲法讲得好不好不是在我是在你。会听者告诉你法都好，不会听者我怎么讲都不好，知道吗？所以听法不在我随便的讲法。你看广化老和尚啊，人家来哎发财发财发财，他回家就去发财了，是不是？哎开智慧开智慧，他回家就开智慧了，是吧？就破坏他的头啊，就好像回家就好好出售啊，他从来就不出售的，就一种话，哎，出售啊，他回家就断了婚了。你看人家怎么七种话，就跟他断掉了，加持力多大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对法的信心，因为我可能大家都没有信心嘛，是吧？我这个小和尚，你没有信，不是老和尚，你没有人能受过记，所以呢，大家对我不感兴趣，所以我讲法，后人讲哑了，也不会起多大的作用。 那薄荷老板他坐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九江是所有的居士都会赶来，然后呢湖北呀什么地方都赶来，然后这个大殿坐不下来，然后坐在广场到处都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德行大，所以感召于尊胜的。所以要想心情大，就是大家遇不到这样的师父来，那这也是你的果报所感召。为什么你不找本焕老和尚、慧立法师、净坤长老，或者是某些大师都在那讲法，常佛的讲法，是因为你的果报。但果报并不可怕，只要你把心转过来了，这样可以得到这样的果报，知道吗？现在我常佛在这个地方，你是大信心，是大信心，生出来的功德跟本焕老和尚这个人讲法化无比，没有任何处理啊，照样获得这种福报，照样可以灭你的罪业，照样的让你开智慧，心的越深智慧就越开，心性越大智慧就越开。如果你当作无所谓，那就没办法，我也没办法，佛也没办法，释迦牟尼佛来也没办法，如果有办法释迦牟尼佛就来了，知道吗？这后面很多非常的多，所以这个一下讲不完。整体来说，大家回家去呢，把每一条念一遍啊，念一遍，受菩萨戒一定要胜菩萨戒。有人呢不受不胜不闻不听，那就挺麻烦的。所以每条戒都是佛戒，只要受佛戒，你就是佛，不要在因果上磨将来得到什么东西，当下就是。仅仅记住我这个话，你受戒的当下就是佛，因为我要成佛，今天成佛了，我开心，我愿意做，我喜欢，就这样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戒一下子讲不完，是因为我上次在五佛那边讲了整四个半小时，我坐在台上整整坐了四个半小时，大家想一想，我怎么坐过来的？但是我就坐了四个半小时，下来的时候脚两个脚都发肿了，阿弥陀佛。